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在新的一年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在这2024年的时光里，我们也迎来了新一个季度的学课。这一个季度学课的主题是诗篇。我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分享学课，因为我怕自己没有时间。另外也有很多人已经在分享学课，所以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分享学课？所以思来想去，犹豫了好几天之后，我还是决定要分享学课，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啊，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触动。我想这应该是圣灵在激动我的心，让我来分享学课。所以这第一课呢，才会上传的这么晚。但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讲解学课了，所以我们学课的学习呢，就不再进行详细的讲解，而是谈一谈一些感动、一些心得和体会，最后会把学课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和总结。愿上帝赐福给我们，带领着我们的学习，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们祷告。那么我们开始吧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将诗篇赐给我们，记在圣经当中。透过诗篇，让我们与你相交，在诗篇的世界当中，我们歌唱赞美你，也是在诗篇的世界当中，我们祷告祈求你，也是在诗篇的世界里，我们向你分享了我们的快乐，分享了我们的忧伤。求主借着这一个季度学课的学习，让我们打开诗篇的世界，更让我们打开我们内心的世界，使我们的心能够与主相交。求主赐福，求主带领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进入真理。这样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一课，主题是如何阅读诗篇。从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知道，第一课乃是一个概论，向我们介绍了诗篇这一卷书，并且告诉我们该如何来阅读诗篇呢？在学习第一课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翻开前面的导言这一个部分。在导言的标题就告诉我们，诗篇乃是上帝与世人的交心之地。诗篇是神与人的交心之地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诗篇这一卷书啊，它非常的独特，它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作者内心最深处的那一种渴望，也就是作者内心最深处的情感。这些情感透过诗歌向上帝表达，所以我们在诗篇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就能够看到作者他们的快乐、他们的忧伤、他们的愤怒、他们对公义的呐喊、他们呼吁上帝的深渊等等这一系列的作者真实的情感。而上帝呢，他又能够享受我们的快乐，他也能够安慰我们的忧伤，他也能够体会到我们的愤怒，他又是审判全地的公义的神，并且上帝是唯一的配受赞美的。所以诗篇呢，它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，它乃是我们与上帝的交心之所。在整个的基督教界当中啊，几乎无论是哪一个教派呢，都是非常的喜欢诗篇。在有一些的教会当中呢，他们是不接受旧约圣经，他们也不喜欢旧约圣经，他们特别对新约圣经啊有所偏爱。虽然他们不接纳旧约圣经，但是他们却接纳旧约圣经当中的诗篇。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圣经呢，只有新约圣经，却没有旧约圣经。但虽然没有旧约圣经，但却有诗篇。所以诗篇呢，它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，它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。 因为它触动了我们的内心，而且是触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份真实的情感。诗篇这一卷书在我们中文圣经当中，它被翻译为诗篇，而在希伯来原文当中，它的意思是赞美，用诗歌来赞美上帝，用诗歌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。因为诗歌呀，总能够触动人心。比如当你高兴的时候呢，你总是想哼两曲儿，你很自然的就想歌唱。当你忧伤的时候呢，你也想一个人静静的听一些歌曲或者唱一些歌。那么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诗歌，有什么诗歌能够比得上圣经当中的诗篇呢？诗篇在希伯来的诗歌当中呢，它都是有曲调的，而到我们中文这边，它的曲调无法发挥出来，所以因此我们看的圣经啊，它是没有曲调的。虽然如此，诗篇仍然是我们最喜爱的一卷圣经。我们可以读几处诗篇的内容来欣赏一下。比如你在疾病当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阅读诗篇的103篇第二节到第五节。诗人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所以当你在疾病中，你就可以阅读这一篇诗篇，它能够给你的心灵带来安慰，带来信心，带来鼓励。再如下面的第八节一直到下面的第13节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在疾病痛苦中的时候，你阅读这一段诗篇就能够给你带来安慰。比如你在患难中的时候，比如你遭遇了难处，你就可以阅读诗篇的第46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在这里诗人说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再比如你在夜间流泪，你因为患难的原因而在床上流泪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阅读诗篇，可以把诗篇背诵下来，以便随时可以默想。诗篇的第56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又说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，上帝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30篇的第五节，这里面诗人说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还有当你犯罪之后啊，你的认罪的祷告，你的悔改，你就可以阅读诗篇的第32篇，可以读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还有第五节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诗人就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还有诗篇的第51篇，诗人大卫的悔罪诗，这里面的标题是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 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歌交与灵长。他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中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后面又讲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第十节说，上帝呀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当你遭遇不公正的欺压和审判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阅读诗篇的第82篇。这一篇是讲述上帝乃是最高的主宰，上帝是审判全地的君王。在诗篇的第82篇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就是说上帝参加，上帝主宰君王的审判。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，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第八节说，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那么当你心里面充满了欢乐，当你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唱诗篇的148篇、150篇，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赞美上帝的诗篇。在148篇的第一节里面就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天上赞美耶和华，从高处赞美他。诗篇的150篇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所以诗篇呢，乃是神与人的交心之地。我们内心最真实的，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，你都可以向上帝来表达，透过诗歌的形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能够获得每一位基督徒的深深的喜爱。诗篇一共150篇，而学课呢只有13课，用13课的时间来讲解150篇，就显得非常的紧凑，而不能够全面的学习下来。所以学课呢就打乱了诗篇的整个顺序，他没有按照一篇、二篇、三篇这样学习下来，而是把诗篇分成若干个类别、若干个主题来进行学习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呢，在拿到学课的第一瞬间啊，就会感觉很迷茫，不知道学课在讲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入手来学习这本学课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一季的学课做一个大概的介绍。所以我们要翻开导言前面的目录，透过目录啊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季的学课一共有13课。第一课所谈到的是如何阅读诗篇，它就是一个概括，告诉我们该怎样来阅读诗篇，以及诗篇的分类是怎样的。它里面谈到的诗篇的应用，还有诗篇的作者，还有诗篇的结构，诗篇的中心。第二课是教我们祷告，也就是谈到了祷告。在诗篇当中，我们看到诗人他们对上帝的信靠，他们对上帝的祈祷。诗人的这种祷告也能够告诉我们该怎样来祷告。第三课是耶和华作王，这一课里面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创造主，上帝是全地的王，上帝是审判者，上帝是立约的上帝，上帝有他公义的律法。第四课的主题是主垂听并拯救，这一课里面讲到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需要上帝都知道，而且上帝是看顾我们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的辩护者，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。第五课的主题是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， 这一课是以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为背景，来讲述到人类的犯罪以及上帝是否丢弃了人类呢？我们在哪里可以寻找到上帝呢？他在何处？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否都落空了呢？虽然被掳到外邦，虽然经历很多的患难，但是上帝的儿女呢，必然得蒙保守。第六课的主题是我要起来。这个我可不是讲我们，不是说我们要起来，而是上帝要起来。这一课里面就讲到，上帝是战士，他要为我们而征战。上帝与罪恶相争，他与邪恶相争，并且上帝要为寡妇伸冤，他要成为孤儿的父亲。上帝要审判恶人。诗篇的作者呼吁上帝说，你不审判恶人要到几时呢？上帝最终要起来，他要审判罪人。第七课的主题是你的慈爱高及诸天。这一课里面是讲述到上帝的慈爱，他谈到了诗人对上帝慈爱的颂赞，对上帝的赞美，也谈到了上帝的赦免，因为上帝大有恩惠，大有慈悲，他不计算我们的罪，他赦免了我们的恶，并且上帝也不纠察我们的罪孽。正如诗人说，主啊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第八课的主题是公义生活的智慧。这一课里面是讲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地上过公义的生活，过一种不犯罪的生活，过一种属于上帝蒙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。正如诗人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们的行为呢？乃是要遵行你的话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摩西也说，只叫我们怎样来数算自己的年日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同时也谈到了我们在世上生活所要面临的考验和试探，以怎样来得胜这些试探，并且也谈到了公义的生活所给我们带来的福气。第九课的题目是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讲述到弥赛亚基督奉上帝的名而来，他是好牧人，他也是弥赛亚，他要履行他的约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第十课的主题是过去的教训。从这个标题上，我们应该就能够知道，这一课是讲述到过去的历史。从历史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，他所承诺的，他所应许的，永远都不会改变，也没有落空。也谈到了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，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。也谈到了上帝在人间的国度中作王，上帝掌管着人间历史的发展。第十一课是讲述在锡安渴慕上帝。这一课呢，是讲述圣殿，从古时的圣殿谈到了我们今天的教会。诗人说，在你的院中住一日，胜是在别处住千日。由此可见，诗人他们是多么的渴慕上帝的圣所，因为他们住在圣所当中，他们感觉到他们离上帝很近。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上帝临格的地方。也谈到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为上帝的居所求平安。也谈到锡安，它乃是万国万民的家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就是上帝的教会。第十二课是讲述永不止息的敬拜。对上帝的敬拜永远都不会止息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敬拜，我们将来在天上敬拜，我们今天凭信心敬拜，我们将来在天国面对面敬拜。里面谈到了向上帝举手敬拜，举手祷告，也谈到了向上帝唱歌，唱新歌，也谈到将来谁能够到天国去敬拜上帝呢？正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登你的高山呢？第十三课的主题是要等候耶和华。其实这是一个总结，是这一季学课的总结，也是一个呼吁，呼吁我们要等候上帝。 诗人说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何捆收回家。所以在诗篇的世界当中，上帝他经历了我们的快乐，他也经历了我们的忧伤，他也为我们伸冤，他也接纳了我们的歌声，我们的赞美。我们要在世上忍耐的等候，充满着盼望和信心。当我们在世上行完了我们的路程，走完了我们所当走的路，那时上帝就要接我们回家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学课的第一课，如何阅读诗篇。主题经文就是存心节，是在路加福音24章的44还有45节。经上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在这里，耶稣承认诗篇乃是圣经的一部分，并且也承认诗篇和其他的圣经一样，都是被圣灵感动所写成的，也是告诉我们，诗篇和其他的圣经一样，他们的中心啊，都是耶稣基督。无论是摩西的律法，还是先知的书卷，还是诗篇，都是围绕耶稣基督。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在上帝的默示之下，诗人他们写出了诗篇。诗人就以优美的诗词表达了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情感。所以诗篇里面不单单是诗人向上帝的讲话，也是上帝透过诗篇对我们的讲话。在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，它的主题是古代以色列敬拜中的诗篇。诗篇在以色列国家在敬拜的时候被广泛的使用。诗篇里面谈到了乐器、歌唱，还有跳舞。正如诗篇讲，用乐器来赞美上帝，要歌唱赞美上帝，要击鼓弹琴跳舞赞美上帝。在圣殿当中供职的立位支派啊，他们有一些都是诗班里面的，他们有领唱的人。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圣殿当中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歌唱诗篇。不同的节日，不同的场合，他们会唱不同的诗篇。比如一年三次三大节期，这三大节期分别是逾越节、五旬节还祝棚节，他们要唱诗篇当中的上行之诗。因为耶路撒冷地势很高，是在山上，也叫往上走，因此他们要唱这个上行之诗，寓意也就是表达要攀登上帝的高山。还有用餐之前他们要唱诗，用餐之后散会啊，他们也要唱诗。他们在会堂里，在礼拜的早晨他们要唱诗，在礼拜之前要唱诗，在散会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要歌颂诗篇。后来到了新约时代，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人的书信当中就谈到了用诗歌来赞美上帝，在哥罗西3章16节。16节的下半段就说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上帝。所以在今天呢，诗篇依然被广泛的应用。今天我们在礼拜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依然要唱诗赞美。星期一是讲述遇见诗篇作者，也就是谈到诗篇的作者。诗篇一共150篇，一说到诗篇的作者，我们就会想到诗人大卫，他被称为做以色列的美歌者。大卫乃是以色列的美歌者，他做少年之时牧养父亲的羊群，在旷野当中音乐来陪伴着他，他经常在牧放羊群的时候就会弹琴赞美上帝。 所以一提到诗篇呢，我们就会想到诗人大卫，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。有标题标记的作者大卫有73篇，还有亚萨，他写了12篇，还有可拉的后裔，他写了11篇，所罗门他写了2篇，还有摩西他也写了1篇，还有以探也写了1篇，另外50篇呢都没有署名。可是经过研究发现啊，有很多没有署名的诗篇，没有署名的诗篇有很多都是大卫所写的，所以因此大卫所写的诗篇最多，最少占了总诗篇的1/2。诗人大卫写了我们最喜欢的诗篇第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以他自己牧羊人的经验写了这一篇诗篇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自缺乏。还有摩西，他也写了诗篇的第90篇，他看透了人生的短暂，因此他在这一篇诗篇当中，他就歌颂了上帝的永恒和世人生命的短暂，以及人生充满了苦难，人生不单短少，也充满了苦难。因此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又说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星期二这一个部分是讲述不同人生时期的诗歌，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他们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。当大卫逃亡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，他写了诗篇的第3篇，另外也有很多诗篇都是描述大卫的苦难，他的逃亡。诗篇的第18篇是大卫歌颂上帝拯救他脱离扫罗的手。诗篇第83篇是讲述在约沙法的时代，摩押人、亚门人和以东人，他们三方相互结合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亚萨就写了这一篇，求上帝为他们打败仇敌。在学课里面谈到了有四种体裁，第一种是平行体，平行体就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体裁，就是前面一句和后面一句相互呼应。学课里面举到一个例子，诗篇的103篇第1节，他说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在这里面呢，我的心呐，就对应凡在我里面的。还有诗篇的第91篇的第1节，他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里面呢，隐秘处就对应荫下，至高者的隐秘处，还有全能者的荫下。第二个就是以比喻的体裁，在诗篇的17篇第8节，就说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在这里就把我们比方成啊，上帝眼中的瞳仁。我们知道眼睛是身体当中非常脆弱的部位，而眼瞳呢，又是眼睛当中极其敏感的部位。如果有一个小虫子啊，进到你的眼睛当中啊，你就非常的难受。所以你会非常努力的来保护你的眼瞳。上帝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仁，将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。这里面就把上帝的保护描述为他翅膀的荫下，就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，把小鸡聚拢在他的翅膀底下。还有诗篇的第92篇第12节就说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这都是以比喻的手法来描写。第3是两极表达法，比如诗篇的第88篇第1节说，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呀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昼夜就是表达了他的呼吁，他的祷告啊，是永不间断的。还有诗篇的103篇第11节和12节就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这里面就描述到上帝的慈爱， 好像天地之高。十二节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东离西永远没有尽头，因为它是两极相反的方向。那么上帝啊，把我们的过犯啊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既是比喻呢，也是两极表达。第四就是双关语。比如在诗篇的第96篇第四节第五节就说，因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，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。星期三是讲述灵感的祈祷。诗篇是诗人对上帝的祷告，诗人用诗歌的方式来向上帝祷告。这种祷告也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被圣灵的感动。在撒母耳下第23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就谈到，是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上帝的灵借着诗人大卫来祷告。在罗马书的第8章26节到27节里面就谈到了我们祷告要靠圣灵的意思。圣经里面说，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正如学课里面讲，诗篇乃是受默示的祈祷。所以诗篇呢，它乃是被上帝所默示的，被圣灵所感动的一种祈祷和赞美。在诗篇的第5篇第1节就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又说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呀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那么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引用诗篇。正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也引用了诗篇。引用诗篇的祷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，因为诗篇的祷告不是出于人意，乃是圣灵的意思，所以引用诗篇来祷告呢，上帝必定会悦纳。星期四的部分，它的主题是诗篇的世界。什么是诗篇的世界呢？也就是诗篇的中心。在诗篇的世界里，乃是上帝为中心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向上帝表达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，所以每一篇诗篇都是以上帝为中心，无论是祈祷还是歌唱赞美还是呼吁上帝伸冤，都是以上帝为中心。既然是以上帝为中心，那么上帝就成为敬拜的中心，也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所以透过诗篇的世界，我们要明白上帝乃是我们的中心。今天我们敬拜上帝是以上帝为中心，而不是以人为中心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啊，不是要看某一个人，也不是要听某一个人的讲道，而是来敬拜上帝。透过赞美诗，透过祷告，透过聆听上帝的圣经来敬拜上帝。那么另外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。所以学科的内容呢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和总结，我们主要是谈一谈一些心得，一些感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学习完这第一课之后，我们大家有怎样的感触呢？我们是否像诗篇的作者们一样，用诗歌来向上帝表达我们内心最真实的、最迫切的感受呢？当在清晨与晚上这两个非常安静的时刻，我们就可以与我们的上帝交心，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，把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向上帝呀倾心吐意。弟兄姊妹，欢迎你参与我们的学课的学习。这一个季度2024年1到3月份一共13课的学习，我们将要学习诗篇。这第一课呢，我分享的有点晚，以后我会在每周的星期一凌晨，也就是早上的时候，我会分享出来。希望弟兄姊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也能够把我们的平台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听。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慈悲的天父，亲爱的救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将诗篇赐给我们，你就是我们人生的诗篇，你的恩典，你的仁爱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正如诗人所讲，我们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，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。希望通过诗篇的学习，求主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，使我们能够与你相交。求主的圣灵大大的配降，运行在你每一位儿女的心中，也保守着你的每一位孩子，使我们在地上能够与主同行，将来也能够在天上歌唱赞美，屈膝敬拜我们的天父。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，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